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王 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大家早上好，今天给我们讲到的是牧师 Steve。在讲到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问答时间，但是在讲到的期间，你们也可以把问题发过来，不需要要等到说讲到正式结束才开始发问题。我们想从讲尼泊尔这样一个国家开始。尼泊尔是一个迷人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长方形国旗的国家，它的人口比澳大利亚的还，并且它在2008年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请问有谁知道那是什么世界纪录吗？尼泊尔是最近期废除君主制的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它地处西印度群岛，国家名字叫巴巴多斯。它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但仍然需要进行全民公投才有机会实现。在20世纪，人们见证了君主制在世界各地的衰落，但也有主动采用君主制的国家。那么如果让你去选择一位国王，你对此会有什么标准？你会有什么要求呢？为什么你会选择一位国王来治理国家呢？在什么情况下有一位国王来治理国家会是一个好的主意呢？相信刚才在讨论的时间，大家也已经畅所欲言。那在今天我们的经文讲的是在旧约中上帝的子民为自己设立国王的事情，而他们选择国王的原因也有点奇怪。我们现在先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再解释。亲爱的天父，请给我们信心来接受你的话语，请帮助我们理解你话语的意思，并在实践中行出来，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现在快速回顾一下之前讲过的内容。我们讲的是旧约处于上帝如何拯救他子民这样一个长故事的一个比较开头的地方。摩西带领百姓离开了埃及，来到了上帝所谓的应许之地的边缘，但这些百姓没有进入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因为他们害怕了，于是他们拒绝进去。结果是那些人在沙漠中行走40年，直到那整一代人消亡，然后上帝会再试一次，叫他们的新生代进去。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的是40年以后的事情，再一次的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他们马上要进去了，而摩西就在那里准备让他们进去。尽管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代言人，但摩西知道自己不会进去，而在他需要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情当中，这段话的篇幅并不长，这是一段奇怪的小章节，尤其是和他上下文比起来，他非常的特别。他在整个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中，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唯一的假设性律法。摩西五经里面提到的其他的律法都是立即生效，但要使这条律法生效，还需要等待一些事情，还需要等一些前提条件的发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又不是假设性的，他并没有说如果你们决定你们想要一个国王，他说的是当你们进入这片土地，并说让我们为自己找一个国王的时候，这就将我们引向关于这段经文的第二个方面了，
当你把它总结起来，他说的就是，当你拒绝上帝为你的君王，并要找一个地球人，找一个人类做你的国王的时候，这就是他应有的样子，以及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说，我不想成为神特别的子民，我想像我周围的所有国家的人民一样，那么你必须选择神所拣选的王。这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似乎不能自圆其说，他听起来非常的别扭。他说，当你拒绝上帝并要找一个人作为国王的时候，要确保你服从上帝并选择他所拣选的那一个。看，拒绝上帝，然后后面又说服从上帝，这几乎就是在自相矛盾。就像人们说，哎呀，这条狗真的很危险哦，不过不用担心，它不会伤害你的。请注意，那些以色列人要在他们当中找一个人来做君王，这本身就是在拒绝上帝，上帝才是他们的王。自从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逃出来以后，上帝其实就一直在做着一位国王应该做的事情。是上帝给了他们土地，是上帝为他们制定了律法，是上帝带领他们出征迎战并使他们得胜。当上帝已经掌握这一切并且促成这一切的时候，他们还需要一个人类的国王做什么呢？然而，我希望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得到的主要信息是，我们能够看到国王的品格和行为是多么重要，他的性格，他的所作所为很重要，这对上帝来说很重要，对人们来说也很重要。让我们来翻开圣经，看《生命记》第17章，从第十五节开始，这里面列举了许多个对国王的要求。他应该是，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上帝所选择的君王，而且他要是以色列人，而不是外邦人。在16到17节中提到，他不会去买很多马，关于马的问题我一会儿再讲。他不可以使百姓返回埃及以寻求敌人的保护，他不可以有许多妻子或过多的金银财宝，免得他的心误入歧途。而在这些以色列人当时所处的古代近东地区，所有这些说法听起来都是那么的离奇。因为在当时，成为国王的全部意义在于不会需要别人来告诉你该要做什么，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你是国王，你可以随心所欲。在当时，马其实意味着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马是被用来拉战车，但有些时候士兵也会骑着马。如果你是一个拥有许多马匹的国王，很自然你就会想把他们带到你的邻国那里杀人，然后拿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位国王不可以有很多的马，不能有很多的马，甚至连他去哪里可以拥有多少钱财都是有限制的。这样说来，做国王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总的来说，其目的就是在限制国王，使得他和其他百姓没有什么不同，不能让他凌驾于他的以色列同胞之上。当时以色列人周边的国王要么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要么就随心所欲的去修改法律，而这位君王要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都要服从律法。事实上这非常重要，以至于在第18节提到，国王在登基后必须抄录一本律法书并随身携带，以便随时翻阅。他不能认为自己比他的以色列同胞更好，也不能以任何方式背离律法。所以我们现在至少从理论上知道了以色列的国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如何做的。记住这段话其实是为了未来，当他们决定要设立一个国王的时候，有这些标准可以作为参照。因为这是发生在君主制出现之前，他描述的其实是一种理想的场景，这是所有以色列的国王都应该用来衡量和鞭策自己的一套标准。事实上，我们作为圣经的读者，我们可以根据《生命记》的这段话来提到的这些要求来衡量，来评价以色列的诸位君王。他是神所拣选的王吗？他是以色列人吗？他想带人们回到埃及重蹈覆辙吗？他是否积累了许多马匹、金钱或妻子？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的第4章， 我们将点评上帝子民中的一位君王，看看他做得如何。列王记上第四章描述了伟大的所罗门王在位统治的鼎盛时期，我们从第20节开始读起。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并肥禽。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萨直到加沙地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是一幅多么繁荣昌盛、和平稳定的美好画面，每个人都活得很开心很舒服，这位君王统治的好像还不错哦，这真是太美好了。然而在下一句经文我们就读到，所罗门王有4000个车马棚，12000匹马。如果我们没有读过生命记的17章，这听起来顶多是另一个列举所罗门王如何奢侈生活的一个例子，但读过生命记的17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现在的生活似乎一切安好，但是国王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多匹战马。果然很快事情就变得很糟糕了。几个章节之后，在列王记上的11章，我们读到了这个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我这里插一句，什么？法老的女儿？之前不是让大家要远离埃及吗？所罗门王现在和埃及法老的女儿纠缠上了。好，我再重读一次，11章的第1节开始，列王记上11章，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通婚往来，不可与他们通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念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不专心顺服他的神耶和华。在几节经文之后的第15节，上帝说他将从所罗门的儿子手中夺走这个王国。让我们回到生命记的17章20节，我们被告知，如果国王遵守这些规则并遵行律法，那么他和他的后代将在以色列王国统治很长的时间。我们在所罗门的例子中看到了上帝遵守了他的诺言。所罗门王的统治代表了以色列君主制的鼎盛时期，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但所罗门王却建造了庙宇，当时人口众多，每个人都安居乐业。但是这位伟大而睿智的国王却失败了。曾几何时，上帝的子民甚至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切可能的祝福，然而他们被所罗门王掌管着。所罗门王的心被误入歧途，这位国王被他的许许多多的妻子，被他的巨额财富误入歧途，最后甚至导致了他拜偶像并且远离上帝。很快整个王国解体了，被一分为二，其中的一部分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征服，另一部分叫犹大国在公元前586年被征服。是的，后来有些人回来了，是的，后来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战后的重建，但是以色列再也不可以回到以前的鼎盛时期了。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犹太人居住的很分散，不只是分散在以色列国周围，而是分布在整个地中海。伟大的所罗门王以他所有的智慧都无法遵行生命记十七章所列举的内容。那么耶稣呢？我们称他为主耶稣，意思是君王耶稣。他因自称是君王而受审并被杀害。他说他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声称自己是国王，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子的。现在让我们把主耶稣放在生命记的十七章测试标准中，看看他又做得如何呢？第一条，耶稣是神所拣选的人吗？是的。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他是以色列人吗？是的。在记载圣经不同章节的两份族谱记载在圣经不同章节的两份族谱都向我们表明了他肯定是犹太人。他是否获得了大量的马匹、妻子或金银？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出生在马棚里，一点也不富有，他没有马。事实上，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并不是英姿飒爽的骑在战马上，而是谦逊温和的骑在了一头骡子上来的。我们能说他遵守了律法吗？在他侍奉的早期，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中提到他要做的事，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在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对门徒说，这就是我和你在一起时告诉你的，摩西的律法、先知和诗篇中关于我的一切都必须应验。他遵守了律法。以色列有许多历任君王，我们今天只看所罗门王，因为他据称是这些历任君王当中最伟大、最有智慧的。可见连所罗门王都满足不了这些条件，其他历任的君王就更加做不到了。虽然在主耶稣之前的每一个君王都失败了，但主耶稣满足了神对理想君王描述的所有要求。主耶稣是所有的这些君王的君王，但他远不只是上帝子民的君王，他是世界的王。这意味着他不仅仅是我的君王，他也是你的君王。他从死里复活，他正在统治地球。他不坐在宫殿或庙宇里，他不像其他的国王。这里请不要搞错，这是他的地球，你们没有选举他，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是世界统治者的事实。现在违抗统治者是会遭到惩罚的，无论头衔是否国王还是女王，反正不服从当权者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当涉及到主耶稣的时候，后果也会很严重。主耶稣会再来，就像一个离开一段时间又回到自己身边的国王，他会回来的。当他这样做时，他会惩罚那些在他缺席不在时造反的人，并奖励那些顺从的人。这里我说缺席只是一种表达的方法，他并不是真的缺席，也不是因为缺席而不知道这在他的王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会回来的。每个人都会完完全全的清楚知道他就是国王，他就是君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待耶稣是王这个消息，我们正确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呢？我会说，我们要敬拜他，毕竟他是神，这是一件好事。我会说，我们要荣耀他，尊重他。当然这些事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但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顺从服从。他是君王，他在掌控一切，他是老板，他是世界的统治者。所以最重要也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顺服他。那什么叫顺服？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在哪些方面顺服他呢？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主耶稣要 你悔改，我们需要转身回头，他命令你来到他的面前，便接受宽恕。你打算怎么做呢？你要顺服这个统治世界的王吗？你所需要的只是转身回头来接受宽恕，回到他的天家。主耶稣基督他并不是生命记十七章的一个应验，他不仅仅是一个应验，他更是世界的王，所以请服从他，请转身回头就可以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经常目光短浅，我们看不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王，我们有些时候只是把他当成创造神迹的一个人，但是今天你用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统治世界的王，请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去荣耀他，去敬拜他，请让我们明白他是一个多么好多么爱我们的王，请帮助我们顺服他。请你们，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讲道翻译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们稍后会有问答环节的翻译。